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巧修正住咒啊，就是第四讲啊。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这个巧修正住啊，就是我们很巧妙的啊，这个巧字呢，就是我们的方法对，那么这个净行果都能够相应啊，那么自然而然这个修行就会得益，人生就会有幸福。那么我们在谈巧修正住的时候，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说心理世界里头的五浊，应该大家还记得。其实我们在有生之年的麻烦就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心灵世界的五浊。可是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本来应该可以轻轻松松要回到啊这个我们的极乐世界去的，可是我们去不了的原因也是为了这个五浊所以他呢就是先谈，跟我们谈啊这个审观因地发心，就是你从那个因果上来看啊，而这个在心地上这里看得清楚，从这里修行去把事情看清楚，然后方法方向才会抓得对，那么你的人生也可以生活得比较好，那也在修行的路途上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啊起障碍。那么在这个巧修正住里头，一开始先谈沉着入涅槃，也就是五浊必须要先清除下来，是不是先沉静下来。那么如果我们的心不沉静下来，事情紧跟着就来。其实我们应该这么说，从阿弥陀经的说法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之所以啊像在坐在我们讲堂里，你愿意在这里哈，那么只是听到有阿弥陀佛，你愿意来这里啊，这个学习佛法啊，要在这个地方啊尽德修业，那么你听到阿弥陀佛，你会觉得心里面欢喜，那我们说你是非常有可能从极乐世界来的，你本来就是从那里来的，因为你不退转啊，就是这个到极乐世界的众生不退转，所以你来这里以后只要听到阿弥陀佛你就又来了，你就回来。这个事情你们知道，你自己想想看，它就是这么奇特了。我也觉得我也是这个样子，我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大，然后家里人把我带到这个雷音寺去，带到佛堂去，我看了那个佛像，看了就喜欢，那个腿盘起来就像，所以这很奇特。你到了某一个人，你听起来就喜欢，很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个因缘来的，有的人是这个因缘，这一世你的因缘已经成熟了，然后来的。那么，但是你来了，可是毕竟还是你练的。这个功夫毕竟还是到这里而已，就是到现在这样而已啊，所以很难得啊。他是说要无量啊阿僧祇劫，然后才能够真正成佛。可是我们念佛的人啊，我们这一世我们来供养释迦牟尼佛，我们来了，然后就会聚集在这个地方接受这个熏陶。可是你的生活开始在改变，你的心性在改变，所以念佛这件事情啊，各位，我们每天都要念佛，每天不能放下这一件重要的事情哦。不要以为说我还年轻没关系，周边看一看，你们这些老菩萨，你们要多练一点，我们还久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啊，因为这东西是要累积。功力累积经验才行呢。还有这个念佛念阿弥陀佛，其实这个阿字它是代表的，就是这整个宇宙 啊的那个缘起的那个净那个清净原地，就是啊，弥陀就是我们内心里头光明，佛就是觉，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净空老和尚老是这样提醒，那个时候我还年轻一点，他老是这样提醒，他这几个字，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就是大咒王啊，就是咒啊，啊，老是讲，我那个时候听起来说咒，不太懂，咒就是你在这里念就直接跟他相应，这就是咒，你练呢、啊、你的生活你的心情你的各方面就会跟他相你的心就会跟他相应就是咒啊。所以我后来练大般若经，大般若经里头摩诃般若波罗蜜这几个字也是大咒王。所以你看到六祖坛经啊，在解释般若解释智慧啊，六祖坛经呢 啊不是这个有一品经都是在谈智慧不是吗？你看他一开始说什么，说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禅宗，他都讲，他叫你把心静下来，一念不想跟着我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这样，这句话他也是咒王，也是咒语啊。所以你念这的时候就是跟他相应啊，那么所以净空老和尚总是这么提醒啊。以前跟他读经跟他念经，他常常在提醒这件事情，后来你就这个向老和尚请法，我说师父，为什么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是就是修净土的这个咒王啊，这是为什么？他说你懂那个相应的道理你就知道他是咒王啊。我们讲持咒持咒啊，他就是咒王。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念的阿弥陀佛这个名称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咒，它不是只有佛的名字而已，它是一个咒，就这么短的咒，而且短咒是越短的，你念的越不容易，越不容易掉。所以经里头这么讲啊，到了末劫，你要知道，我们讲劫浊、见浊、众生浊、烦恼浊、命浊，那个劫浊这个人呢、啊？末劫哈，就是指这个人就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单独来讲的话，他的这个到百岁年老，到了啊生命要即将终结的时候，是他这一劫的末，叫末劫，就是每一个人各有一个劫，各自这个劫，这生命的劫到这里，可劫末的时候，你去注意看，我以前也不懂。后来我在做这个智商的时候，我接的个案越来越多，我对年老的事情看得越多，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人老了以后注意力开始不来不行，四大开始崩解，这些东西慢慢都没有了，真的没有了。那个时候你还能够记得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所以经文经义全部都没有了。我了解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些经文经义这些东西到最后通通都没了，都毁掉了，他说只留下四个字阿弥陀佛。有一天我跟我老母亲聊天，我跟老人家讲到这个事情，我说妈妈你可要记得这件事情，到最后别的偷偷记不得，就是只记得认得这四个字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就靠这四个字了。 因为你已经别的没有了，就剩下这个啊，这个一定要你长期的练，一直熏熏到它不会掉才行。你看各位念佛有多重要，你平常练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好，我们谈这个五浊，谈到劫浊、见浊啊，这个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你看看，我们上个星期在讨论这个地方的内涵，已经都给各位解释过了，这部经里头的内涵也都讲了。但是我们再把它看，就我们现世来看的话，这个劫浊就是你这一生的开始。但你这个劫是怎么来的？你如果也去看啊，《一切是谛论》，你就可以找到看到哦，原来中阴这一段，你会咬上去，会跑到人间来这个地方，就是那一念那一个念头咬上去的。所以以前不是跟你讲过说，这个啊，这个蓝泉对那个蓝泉道者讲的话说，你哪头又嫌上，要不是老和尚，我正好啊，这个看到你产生这个障碍，我大饿了一声，你的哪头又嫌上去了耶。就在这里，我们都是那个地方退不了，尤其是在中阴身的时候，到了异生身的时候，那个东西一定跟你相，跟我们自己原来的习气相应，然后就过去。你也是劫浊。就我们的一生来讲，你不觉得吗？我打个比方，比如说这几天股票又开始在摔了，不是吗？你看到它一直追的时候，你在追高，然后你就咬上去，这不就是又衔上去的吗？这是不是一个劫浊啊？你再去看有些人觉得他需要一点毒品才会爽啊，我就是爱爽，这爽一下有什么关系？这个爽下去以后，没有毒品不能活了，而且不止没有毒品不能活，还不断的把自己的神经系统给破坏掉。这是不是劫浊？就是那一念之间。我们有时候你看，就是这句话我听了听不进去，老子跟你拼了，好，你摇上去了，一个新的劫就在那里。所以劫浊，你知道浊的意思，劫浊就是我们的人生里头常常是这个样子啊。见浊是知见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我有这个知见，所以人锁着自己的知见，这件事情有时候这个知见是对还是不对。我们有的人是人，总很容易停留在过去，尤其是童年那段时间吸收进来的观念。可是这个社会它不断在变迁，所以你也没会发现年轻人总是对老年人这么讲，哎呀立马好啊，你那个想法现在没有人这样的啦。有时候说的是对，有时候说的也不是对。为什么？回过头来说的话，是你们这些年轻人总是追着这个时尚这样子，这样好吗？啊，所以无所谓是现在，也无所谓是过去，也无所谓是将来。但是我们很容易在知见里头摇在那个地方，所以父母亲的知见跟子女不同，可以干嘛？每天在那个地方。父母亲一直希望你要这样才对，小孩就说我才不跟你这样子的，那这个家就可以演三国了，是不是可以演过歌仔戏了，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这个剑啊，只要一直在那个地方，我们不能够真正去把一个事情看清楚的时候，麻烦事就会来。好，那个是剑浊，你不觉得吗？你在生活当中，你的知见、你的态度是多么重要。所以在八正道里头列第一个的是什么？是正见呢、啊、因为你的见 你只要来人生，证件很重要。不，可是什么叫证件？大部分经里头就怕你走错路了。佛所告诉你的一条一条一条东西，你都把它记起来，叫这样做，是不是叫证件？佛说不是。佛在大般若经里头讲的，跟你讲的很清楚，你要住无所住才叫真正的证件。啊，所以住无所要以无住啊作为方便去行波罗蜜才可以，应以无所得为方便去行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才可以。啊，要以这个无着没有执着为方便，才能够行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这些东西你都清楚了，但是你要很清楚，你要懂得那个方便。你把最好的东西执着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是出问题的。维他命很好，你可以把维他命执着的当饭吃吗？不可以。某种菜很有营养，但你不能把菜当饭吃。你说饭很好，我只要吃饭就好了，其他的我都不用，可以吗？它不是，东西就必须是这样子的，它必须有能够真正的方便的这个善巧的，然后我们才称为这样才叫做般若，这样才叫做般若波罗蜜多，这个东西才叫做啊。这整个人生里头，我必须我也懂得我的人生这样生活，可是我也知道这个好好的生活的这些东西并不是究竟。哦，所以我们看了这个地方讲正，讲这个见见着，就怕见着。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有很容易产生见着。我们说一日被蛇咬，终身怕草绳，那我们是因为执着在那个形状里头，所以那是执着在那个见里头，执着里头，我们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被人家批评了，被别人指责了，指责完了以后被人什么事情都不敢做，那么我就执着在那个见里头，我走不出来了。啊，接着见着烦恼着，你看只要你有结着，就会是产生了生命，就产生了一个在我们的产生了一件事情，甚至于引发啊一个事件啊或一个生活的实际的展现，那个是一出来了，那出来了让你存在就有很多的知见，有的知见是我们本来有的，上一辈子潜藏在阿赖耶里头出来，有的是这一生里头不断去学再去学来的，再去染来的，那是见。可是我们不止如此，我们接下去我们在知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去看看什么，看贪嗔痴慢疑，我想好的东西多一点，贪，我希望将来比别人强，那是未来的，把抱负水准提高一点，变贪，我跟你意见不同，我跟你对立，就嗔，我跟你对抗，那是嗔怒，甚至于彼此用武力，那是嗔。只要你活着，免不了。这生命世界里头，根本就是一直都在这样子的。那人现在进步的好一点，战争看起来没有说过去这样大规模战争，但什么时候要引发你也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扩大到。在商场上就是一个大战争，在企业里头就是一个大战争，所以都是讲战争，企业都是讲战争的，经营的战争的，你像用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有人就对这个东西来说，问题不是战争，而是双赢。可是双赢的理论马上又会被蓝海策略给掩过去，因为你这个生命世界里头你免不了，还是我怎么样才能够好，就在生命世界，但是你免不了，通常是如此，不是？但是你要了解，那些东西如果你变成一种执着的时候，就是有伤害的。但是如果把这个贪转换成为一个比较丰富的，可以转速成智的，那是佛所希望的。所以贪嗔痴愚痴，没有正确的看法，又不肯学习，就愚痴。哦，这愚痴多的呢，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但是还是不开通。我们常常讲说，这种人是书痴，是不是？这个人不会想法嘛？啊，这个人愚痴，这个人一点知识都没有，叫白痴。可是也有一种人感情哈、哦，实在弄不好，那叫情痴，都是都有，都是痴啊，慢、傲慢、执着在我们自己的我相里头。那我像这种事情不是只有面子的问题而已啊，而是我想赢你，我不能输给你，这种情形都是烦恼的来源哦。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是这样，很好玩。我们说人的色精地位跟他的健康之间，跟他的身心的健康之间，是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从70年代开始研究这个课题，一直到现在是真的很明显，你的社经地位影响很大。可是要注意的，我记得我给各位提到这种现象，你说这个社区是一个高级住宅区，它是豪宅，你也够资格进到这个豪宅来。可是你进到那个豪宅，如果你是那里面的最后一名的话，你一样很容易生病，而且你一样寿命会缩短，你知道吗？除非你学佛法，你学佛法你不跟别人比，你就不会排在最后。这佛法就是你要学懂得这个道理，你住在哪一个地方，你不是跟别人比，他开好这么漂亮的这个法拉利的车子，我开的是这个已经是很旧的，而且啊是这个算是比较这个便宜的、比较经济的车子，比较旧型的车子。那你没有跟他比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你如果一开始比就糟糕。所以人比人气死人，你应该知道的。如果喜欢跟人家比的人很惨呢，个子长得矮，恨不得自己比别人高啊，就要跟人家比。男生女生都一样，都喜欢穿高跟鞋，穿到哈、脚踝就扭到，拜姐的拜姐的还要哭哎。所以他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这个浊里头哈、这个生命世界里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啊，而这个痛苦并不是只有有生之年，是连在我们这里，在我们那一个啊，要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要出去的时候，这一个东西如果还在的话，所以他又跟他相应，又上去了。所以平常的修行变成是最重要的。慢，疑是什么呢？疑就是内心不安全感，就是疑啊。我们会疑神疑鬼，就是因为不安全感啊。你刚不刚吧，你只要有一点担心哈、你就会疑。不管你是做生意哈、健康哈、是什么都会，你只要哈、你的身体哪一个地方突然肿出一块来，医生给你摸一摸，他只要皱过眉头，你整个晚上就睡不着觉。你这样啊，检查一下脚，觉得淡淡哦，你今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为什么？你内心里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不安全感，疑了。 就是这样。所以这种事情贪嗔痴都是烦恼法，所有的烦恼都从这里来的，对啊，所以这个是你的烦恼浊啊。那有了烦恼浊，就有众生浊。什么叫众生浊？有前面的生命，有前面的执着开始，然后我有这么多的知见，然后又有这么多的烦恼，我要不要想一点点子？所以我们生活中是不是讲说，你有怕生啊，不怕生？你会行行啊，没行行？你在想什么玩？你有没有打算？你会不会想？你有没有打算？你有没有对自己有一点啊？对未来有没有自己心里面想好些什么？啊，这种出其笔漏的这些想法，就内在里头叫自信众生。是我们那个四弘愿里头，自信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是要度自信众生，先度自信众生啊，不是度有情众生啊。是我们内心里头这些东西太多了，一直生出来啊。那所以解释这个地方，解释最好的就是啊，以前我小的时候，大人讲小孩子，嘿，你这囡仔生糖，你听懂他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你这个传话传来传去，想东想西，搬弄一点是非，大人会假装你这囡仔呢，安尼生糖，一熬比赛，啊，你不能这样生虫子啊。其实佛经里头讲的众自信众生就是这种东西。你拿出一定不断在想东西，有的想的是可以做的，有的想的是自己做不了的，有的想的是合理的，有的想的是不合理的，有的想的是光明正大，有的想的是并不是光明正大的。你能在座里面能告诉我说，老师，我每一个念头我把它检查起来，每一个都是光明正大的，你哪一个人可以讲这句话？如果能讲这句话，我们今天就可以马上跟你宣布，你一定得到保送成就，你已经成佛了。因为不是你不进解的，你还是会必须要有一个觉察。我们啊，在人这一段，我们知道哦，这东西这样不行。所以为什么有时候需要一些戒律啊，要一些仪轨规范来规范我们，就是怕你越来这个雷池一步，因为那是并不是你完全能控制住的，是不是？那么所以自己必须，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些德行，需要一点生活应该有的戒律，应该有的一些修持，就是怕你在众生之前，在自信众生出来之前，你还没有度他就已经度了你了，你还没有度化他，你已经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啊。所以所有的一些戒律教法，他告诉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好，那么我们说哦，这个啊是这个是众生浊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发现，在我们的整个有情众生也是一样，这有情众生就是这样扰扰攘攘的。所以这就世界来看是如此，在五浊的这个世界跟内心里头的五浊的世界，它是相应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命浊。这个命呢，什么叫做命呢？命就是生涯嘛。啊，我们八正道里头有正命，有正业，正业就是正当的行为，正命就是这个生涯。这个生涯还怎么样？这个生涯我们常常会跟别人家啊有很多的对抗，有很多异同，同与异之间，我们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冲突。生命世界就是这样，所以要生活下去不是那么容易，要勤奋，要怕爱怕病。你呢？有一天没有的吃，你快要活不下去了；有一天没有人的支撑跟温暖，你也会活不下去。命它需要很多东西，否则没有这些东西就活不下去了。需要吃的，需要穿的，需要种种的需求的。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又彼此意见不同，那你有我没有，
这东西都是属于命浊的东西。尤其是等到吃饱了以为富裕了，但是我们非常强调观念彼此同不同，我跟你之间观念不同，我的艺术概念跟你不同，我的利害关系关系跟你不同，我做事情的门道跟你的门道也不一样，那也是会产生这些。所以我们又把这些东西又把它重新再给各位解释一遍，就是其实这部经我们要了解，从一开始他只举一个例子，从欧兰那个地方离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离栽进去，这个欧兰栽进去，好在是因为他是佛的弟子，而且佛马上知道了，就请这个文殊菩萨啊去把他带回来，是不是？而且引发这样子的一个讨论，他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啊。而我们的这个在这个里头讲浊这个。浊的这个心理的浊的这个部分来看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有这样子的事情，是太多了，此起彼落，一生都是在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要警觉就是在这里。我们讲说这个儒家讲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就是这个东西你没有发，还没有发，而且你也没有发出来，就是中。可是如果发的话，发而皆众结谓之和，如果你这些五浊的这个心里头的东西你发了，都能够恰到好处，不会产生彼此的伤害，没有产生邪恶，那发而皆众结谓之和，自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你能够自中，有些东西不让它发，哎，可以发出来的都已经转速成智，所以注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所以天地都啊归到都归，就是天地之间所有的事情自然而然归到正位，天地未焉，万物欲焉，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生命世界里头通通得到啊这个孕育啊，相不会相悖，不会冲突，这是儒家的想法，但儒家的这个最高的中庸的心传跟佛法其实它是一致的。所以为什么佛教到了中土以后啊，它会跟老庄跟儒家会结合在一起，其实它本来就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相融在一起的，基本的东西是很接近的啊，所以它就会融合在一起。但是这三种在一起融在一起，并不是形成一种教的格的形式，它是形成一种智慧的开启，它重视的是智慧的开启。那么好，我们把这五浊讲到这个地方啊，这里讲完了以后呢，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些障碍啊，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五浊的东西，我们自然而然就生活在我们的课程之中。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调伏我们的课程，尘是尘劳的尘，灰尘的尘，因为你浊就产生了很多的尘劳啊，尘就是浮尘，劳就是劳顿，哎，就是说啊都买家那样，这细囊弄转转在欢乐哈，啊转转离离扣扣，好难有这么多可以做不完的事情，那这些东西都叫做尘劳。可是你现在知道的是，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会子感觉到这么苦，我们常以我老师的一个看法是这样，一般普遍这句话是适当的，就是人哈，拢是烦恼死的，不是做死的，很少说你真的很辛苦要这样死掉，都不是。那些烦恼系，啊不，不敢关系，就是你内心里头有很多的不稳定，有很多的苦恼，才导致这个结果。啊，你要调伏着内心里头的这一些啊，调伏这些课程啊，那课程就是我们本来有一个如如自在的心，可是这个心的上头却此起彼落，产生这么多的五浊的灰尘，那你必须能调伏它。如果我们不能调伏它，那我们被它调伏了，那我们就变成烦恼的众生。所以一念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觉； 一念迷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变成众生啊，所以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部经第一个谈到成着入涅槃这个地方呢，他把五浊谈完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调伏，最重要的就是调伏这个课程，因为我们离不开这个课程啊，那我们就必须要调伏它。那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我们在讲义里头你看到第十一页，调伏课程烦恼的第一个应当啊，先择生死根本啊，一不生灭啊，圆沾性成。他的意思是你应当先找到生死的根本啊。好，我们已经给各位讲的很多了，你知道那个生死根本的那个原理在这部经里头他讲得很清楚啊，是你只要伸手去拿，生就开始了，是不是？你的六根哈，只要从眼耳鼻舌身意，你我们有的我们的一种啊所执的这种需要知见烦恼啊，乃至于我们的众生，你有这东西，然后你只要伸出一个东西去把它勾住的时候，就勾住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是生灭，你一勾住了以后就被它勾了，勾了以后呢，那如果一拿钓鱼的话，它就把你钓起来了。对不对？那你就灭了，因为解决了，它被调走了。那下一次，这个习气不改，下一次又来以后呢，也许不是鱼，你可以变成别的，又被调走。那么好，如果每一次都是人，但也有可能每一次啊被调、被勾住的都不一样。我们可能是因为钱被勾住，我们可能又是色被勾住，又可能是啊这个名闻利养的东西被勾住，就是都不一样。但是总是觉得我们在那个地方被勾住，但相对的并不表示你都不能够做啊一些经营事业，也不是说你就不能够好好的啊去做一些啊这个很好的置业，做一些这个能够有益众生的那些事情，它不是。就是你做有益众生，如果你内心里头还是一直等着让人家偶尔为牺牲，那好，你做了做这么多的善事，可是你一直期待着要人家赞美，要人家能大家都能了解你是一个大善人，那这个东西就是勾住你的东西了，就会被勾住了。所以为什么需要大般若的原因，整部大般若经从头到尾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大般若经这部经是很有意思的，六百卷那么大，他只是在讲这个概念。他为什么要那么大来讲这个概念呢？因为这种东西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讲，用那个方式讲，在这里讲，在那儿讲，你根本不容易，因为这个地方是最容易疏忽，最容易漏掉的东西。所以我可以了解哦，原来那部经六百卷是因为这样来的。你看了他常常有很多地方几乎讲的是一样的，他不厌其烦的。所以我每一次读大般若经，然后就想到我们净空老和尚他怎么说呢？他说哈，好的文章尤其是经书要背遍书，就是要一遍一遍的背。他说要叫小孩子不断的背，叫背遍书古代，因为你背久了以后他就留住，要不然只有背几次现在会背，那再隔一段时间他就忘光了，叫遍书。所以念佛呢，叫每天念，每天念，念到最后他自然存在啊，那个叫做啊，这个一个人呢能够这个不断的啊持续啊不断的念佛，这个念头不断啊，这个念念不断啊，当然是这样念佛，他会经常提这个问题，没错。有些东西你能够长长久久的成为我们念的一部分，那是很好。那被变数常常能够去面对它，自己有点觉悟。所以我们来学佛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念念 啊，不被愚迷染，念念不被骄狂染，念念不被嫉妒染。因为你的念头里头，你常常会提醒自己，有时候稍稍的走失一下没有关系，赶快把它拉回来。这不是，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佛菩萨都会原谅你的。哎，稍微走失一下，所以禅宗说它叫什么？叫做木牛。为什么木牛呢？他说这个牛啊，他本来吃草，可是他就偷偷的吃了一口这个禾苗，哎，要把它赶快拉回来。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木牛，所以木牛徒诵，木牛的法门就从这里，从这个地方引发出来，就要常常提醒自己，哎，木牛。我们呢，这个先找这个生死根本，你能够找清楚。啊，应当先择生死根本，一不生灭，啊，你能够找到那个永恒不生灭，也就是我没有沾染的，你能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圆沾性成，你自然圆满清净的那个本性自然就在那个地方，这是第一。我们看第二，拂断生灭之心，然后啊，这个圆成果地修正。也就是说，那个本来如如，对，无所从来，本来如如，清净啊，这个本源的这一个自己的这个佛性，这一个佛性啊，这个嘛，它本来啊，这个本来就妙明的啊，本觉妙明的，所以它啊，你能拂断这个生灭之心了以后呢，那你自然而然的啊，这里呢它就完成，你根本就不需，其实不假修治哈，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并不是佛给你的，而是我们自然就形成的就有的。所以我们知道哈，如来这两个字我们要清楚啊。我们谈如来的时候，几次都跟讲如来，如来这两个字，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所谓如所从来这一部分，是指现象界的。你现在是男生，你是男生，你是女生，你就是女生。你男生，无论如何男女平等，但男生就是有男生的生活的样子，否则你在男生堆里头生活，一定有很多障碍跟困扰。女生也是一样，啊，那么这个有的人啊，他的能力、性向、兴趣都不一样，